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哦。我们知道放大镜的功能呢，其实就是把小样的物体放大，以至于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个镜内清楚的能够观看到一些被放大的物体哦。以前呢，在市面上还没有放大镜的时候呢，以前在市面上还没有那个大版那个大字版圣经的时候哦，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教会的长青年长者哦，他们就用放大镜来看圣经的经文哦，甚至是过后有一些车呢，透明的车哦，也是有那个放大镜的功能哦，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看圣经来用哦。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放大镜呢，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呢，其实它也会有反效果哈。其实放大镜另外一个功能，我不知道大家在学校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哈，就是放大镜能够就是聚焦在这一个，当它聚焦在这一个有一个叫做取火的功能啊，就是当你把这个放大镜呢照在那一个聚焦在那个纸的角落头哦，然后对准那个太阳，让太阳的那个热度射进去的时候，那就会把那一个纸张给着火哦，烧起来哦，让那个纸张烧起来哦。以前我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这样子来试看哦，就是放大镜也能够就是点火。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放大镜呢是有好处的，但是人如果不懂得怎样去用它，我们可能就会用放大镜来烫着人、烧着人，或者甚至是这个放大镜呢这样子照在人的，透过太阳照射的时候照到人的眼睛的时候，可能也会弄伤或者是弄瞎人的眼睛哦。所以呢，放大镜要看我们怎么样使用它，到底是我们的帮助呢，还是我变成一个伤害人的一个工具，全在乎于人的这一个用法哦。今天呢，我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也常常会用放大镜来看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但是呢，我们是用来看到人的这一个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点燃这个照亮人的这一个火把呢，还是我们是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用它来烫伤人，或者甚至伤害弄瞎人的眼睛呢，使它偏离正道哦。所以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使用我们的放大镜来放大神的爱。所以在今天这一章经文里面呢，我就给他一个主题叫做放大真爱弃不取哦，就是有七样我们不应当做的事情。首先呢，我们看一到四节里面说到不要论断人，这边说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哦。这里说到所疑惑的事呢，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明文规定对或错，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呢，信心软弱呢，其实是说对那些还不对那些认为说做还是不做的事情没有把握，就是的人呢，是有一个叫做信心软弱哈。那我们知道，在罗马教会当时的那一个时代呢，有两种不一样的信徒哈，一是犹太的信徒，另外一是外邦的信徒。今天这章经文呢，主要就说到这些信徒呢，他们之间在一起生活，他们要彼此相处的这一个问题哦。大家都信了主，外邦信徒信了主，然后犹太信徒也信了耶稣。那大家信了耶稣，然后聚会完了过后，大家就坐下来一起吃饭。当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罗马的市场上所售卖的这些肉食呢，大多不符合摩西律法里面的洁净条例。那有些可能是甚至是拜过偶像的。因此呢，那一些拘泥于律法的信徒呢，就认为说他们避免要吃这一个肉。所以呢，他们就只吃蔬菜， 然而呢，有一些信徒呢，却认为呢，就是尤其是外邦的信徒，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既然祷告洁净了，宝血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所以呢，百物都可以吃。那这原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们却开始彼此论断哦。那个信百物都能吃的人呢，就轻看了这一个不吃的人，认为他们说，你们既然已经在恩典下了，却仍然被律法给捆绑住，所以呢，就觉得他们没有信心。那但是呢，不吃的人呢，反过来却认为那一些吃的人呢，是不遵守律法，其实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为圣。那原本我们看到吃什么是极小的一件事情，吃或不吃也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他们开始轻看或者论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去处理的话，其实它会带来教会的分裂。因此呢，使徒保罗说，对于圣经没有明文规定对或错，可以吃或不可以吃，甚至是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情呢，不要去论断。相反的，要去接纳那一些觉得说没有信心，不知道这个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没有把握的人。所以呢，更重要的就是不去轻看或者是去论断哦，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在同一起生活的时候，才能够一起的就是有和睦的相处。那我相信在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在吃方面应该不会像当时罗马教会所面对的这一个问题哦。我们只要吃得健康，你吃猪肉吃不吃猪肉，你吃不吃蔬菜，你吃蔬菜还是你要吃肉，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们与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同坐吃饭的时候，那因为爱，所以我们也可能因为要这样，因为爱，所以我们要做出调整。比如讲，我们跟马来人吃饭的时候，他们是不吃猪肉的，所以我们跟他们同坐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点猪肉，对吗？然后或者我们跟印度人或者是佛教徒吃饭的时候，那我们也就不点牛肉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先问他们，他们介不介意？这是因为爱而出发点。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在信仰上面呢，我们更是不要为了不一样宗派有不同的礼仪而彼此论断，甚至是我们洗礼的方式有低礼还是敬礼啊，尊下去尊到完呢，还是向后倒，或者是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唱圣诗呢，还是我们要唱现代的这些有鼓啊、有 bass 啊、赞美之前啊，或者耶稣雅乐团的歌这些诗歌？还有可能我们看到不一样宗派的讲台是要放在中间呢，还是放在右边？我们都不要去论断这一些，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当我们这样子的去论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导致教会的不和谐，甚至是不合意，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哦。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一样的文化还有家庭背景下成长，尤其是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很多外来的人才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组内的互动当中呢，除非是涉及到真理既要真理，或者是以真理相违背的事情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学习放大神的爱，彼此接纳。因为这边第三节也提醒我们说，大家都是在恩典里面被神收纳的，没有什么人是可以夸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值得夸的，更别要说论断别人。神既然已经收纳了这些软弱的人，就一定会负责使他长大成熟哦，更是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仆人。所以呢，耶稣才是那个最终使软弱的人变成刚强，能够站立得住的那一位主。所以让我们靠着主呢，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建立，在爱里面呢，彼此的勉励扶持，而且不论断哦。这是第一个大点，第一个不哦。然后第二呢，我们再来看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就是第五到第八节里面说到的，有人看这热比那热强，有人看热热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热的人是为主而守，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而不吃，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哦。这里提到说有人看热热都一样哦，其实他就是指说每天都同样的献给神或者是服侍神哦。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当时的罗马教会里面呢，除了吃的问题以外，他们在守节日的上面呢也有不同的意见哦。有些人就认为守安息日、守神的节期比较重要，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却认为我每天都献给神，我每天都服侍神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知道说在六一一的教会里面，曾经也有弟兄姐妹们因为不明白，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教会每年都要在守神的节期？那弟兄姐妹，我们过农历新年吗？我们过哦，对吗？那情人节呢？有哦，我们年轻的人会过情人节哦，对吗？那我们有端午节、中秋节，我们吃粽子吗？我们吃月饼吗？我们都做哦，我们都吃哦。那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守神的节期我们却充满着疑惑呢？我们其他的都可以做了，但是神的节期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如果是神记载在圣经里面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质疑而不愿意去守呢？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的节期，神很常就在他的节期里面要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守神圣经里面所说的节期呢，其实是对我们有益处，是神要祝福我们哦。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接下来他就说，守不守节期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做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为耶稣而做，并且呢是带着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去做。其实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呢，原本就是应该是灭亡的，因此呢，我们被主所救赎回来的生命呢，已经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了。所以，是死是活，应该是属于主的。那我们没有主权在为我们自己活。所以呢，神看重的其实不是我们吃不吃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守不守什么节期，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而且我们心里面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心里面都是为主而去做，纵然做法有很多不同都无所谓。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人的意见啊，或者是传统啊在教会里面呢去争执或者是破坏合一哦。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哦，就是9到13节里面说到，我们不要做审判官。第9节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记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哦。所以保罗接着就说了，他说耶稣是每一个人的救主哦，所以呢，最终呢，每一个人都要来向耶稣来交账。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了结了过后，我们都要站在主的这一个审判台前哦，去来面对主哦。所以呢，软弱的弟兄呢是向神来交账，不是向刚强的弟兄来交账。那刚强的弟兄呢也一样要向神交账，并不是向自己来交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第11节里面告诉我们，万膝必向耶稣来跪拜，不是向我们来跪拜。那万口必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人，而不是承认或叫我们成为他们的主人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才是那一个审判台前坐在这一个审判宝座上面的那一位神哦。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要来向耶稣来交账哦。所以我们不要当审判官，我们也不要抢耶稣的位置来做。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有或者是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做那一个批评、定罪或者论断的人哦。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去论断的话，或者是我们去定别人的罪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好像跟耶稣说：“耶稣，你下来吧，你从你的这个审判宝座上面下来，你的仆人这样，你不会管，你也不会做，让我来帮你做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就是知道主才是每一个人的审判官哦，不是我们。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又再来看第十三到十五节里面说到，不要绊倒弟兄哦。所以我们不可以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是不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哦。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一些属灵认知或者我们的属灵知识呢，其实只可以在爱里来用在爱里来沟通哦，不是用来作为批评论断人的这一些依据哦，更不可以是定别人罪，或者是逼别人像我们一样的那一个原因哦。所以我们很常我们就看到，无论我们是做权柄者的或者是做族长的，我们都应当按着爱人的道理去牧养软弱的，甚至是我们做弟兄姐妹的，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当就是因着爱去帮助他。我们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呢，说完爱心说完诚实话过后呢，我们还是一样要以爱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成长哦。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等待他们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心急而是能够以爱去体谅，以真理去引导他到神的面前。因为真爱呢，其实呢是改变，让圣灵来改变人的心，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逼那一个人去改变哦。所以我们知道，爱的基本意义呢，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爱的这一个积极的目的呢，就是去成全别人。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的这一个十三章里面讲到很多爱的这一个意义哦，就是我们应当要怎样的去不计算别人的恶啊，怎样去就是永无止境的去爱别人哦。所以我们要用爱来去建立别人，成全别人。那昨天呢，其实我跟我的女儿还有她的男朋友哈，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分享哈，她就跟我说，她说其实她有一个同事呢，有一天呢，她就问她一个很年轻的老板哦，那她年轻的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问她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然后呢，他的老板就跟他说：“我自己不完全 ，OK， 所以呢，我不要绊倒人，我不要跟你讲，不要跟你解释，你自己去看圣经吧。”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了。”我跟他讲说，到我们见耶稣面之前呢，我们很多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因为说，因为我现在不完全，所以我就闭口不言哦。反而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去明白圣经，要去活出那一个生命的见证，然后呢，去帮助别人来认识耶稣哦。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的老板这样子说，他有他的原因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就应该是我们要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去绊倒别人啊，那个也是最重要的哈。而不是因为我有没有这一个圣经的知识，能够跟你分享哈。”那个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是要活出那一个圣经才有用。纵然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活出来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绊倒人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在乎，就是要看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的是真的是能够活在神的这一个恩典里面呢，活出 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那一个别人的见证，成为别人可以看到的这一个生命的见证哦，能够荣耀耶稣的哦。然后呢，另外呢，我们接着下来再看另外一个不呢，就是不互相毁谤哦。十六节到十九节里面又说到，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基督徒呢，是活在神国的实际里面，而神的国所讲究的呢，其实就不是吃喝，所以呢，不必因为吃喝看轻或者是批评别人。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和平，并且圣灵中的喜乐哦，这就是神的属性。其实公义、和平、喜乐都是神的属性，并且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去真实活出来的。所以这里使徒保罗说，神在乎的并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可以不可以你守不守这一个节日，神在乎的是你能否真的活出神的公义、神的和平，还有那一份喜乐，属神的喜乐呢。所以呢，我们看到活出正直、圣洁、和平，其实呢，这边呢说到的是对别人所做的事和态度。那活出公义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要求，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那我们活出和平就是不去跟人家争竞，而且能够包容还有饶恕别人。对神甚至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更是要在圣灵中有喜乐哦。那如果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有一些人呢，他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比如讲抽烟啊、买马票啊、喝酒等等，那其实这边呢，我们就不要因为为了他的好处，我们就对他说，哎呦，你做这些事情啊神一定会惩罚你哦，或者是哎呦，你这些坏习惯还不改的话，以后一定下地狱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原本要告诉他的是，这一些都不好啊，那你要就是要来改啊，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所讲的是这样子的方式去讲的话，其实我们反而不能够帮到一个人，反而是会让他会有反效果哦。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到使你的善意被人毁谤哦。那很常我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说的方法或者是我们的态度口气呢，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反感或者是不能够接纳，到最后呢却不能够造就到他人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用这个放大镜呢放大神的爱。在主内呢，我们要彼此的就是追求和睦的事，而且呢我们也要彼此的就是扶持并且包容哦，而且彼此的就是能够有用爱来说诚实话哦。那我们知道说在主内我们要彼此的就是追求和睦，但是呢有时候人真的是有软弱哦。那如果说有人毁谤我们呢，那我们又当怎么办呢？民数记里面就记载了，我们看到摩西被哥哥姐姐或者是可拉一党的人毁谤的时候，他所做的回应呢，其实就可以给我们今天呢仍然在奔跑这一个天路的人呢，作为一个美好的这一个指引和榜样哦。那我们一生中难免不会受到别人的误会啊或者误解啊，甚至是恶意的毁谤攻击哦。因此呢，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在面对毁谤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意气用事来回应对方，那甚至是去破坏教会的这一个同心和和睦哦，而是我们当用神的方式来真理的方式呢来回应，并且呢能够就是让神来为我们伸冤哦，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哦。我们要相信说，当我们被毁谤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的不公不义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并且呢，让我们能够被沉冤得雪啊， 就是能神一定会帮助我，一定会帮助我们伸冤啦 ，OK 啊。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的见证哈、哦。我以前呢也是就是在旧的那一个教会里面呢，曾经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昨天我也是跟女儿他们分享起，其实是女儿问我，哎，上一次你讲过的这个东西哈、哦，我就想到，哎，以前在旧的教会也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哦，就是他们因为有一些领受啦，然后就误会了我。所以呢其实是在会众面前呢就好像是叫我翻译自己的罪行哦然后我就觉得很委屈，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在当中呢，其实在会众当中呢，当我在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人起来说，哎，够了啦，可以好来好去就好了啦，不要再讲了啦。然后过后我觉得神也在当中帮助我去看到，其实我在当时也有不成熟的地方。然后很多年过后呢，那一些诽谤我的人呢最后也是跟我道歉，但是我们也彼此道歉了、哦、所以就和好了。所以我觉得神很常我们觉得说，哎，可能我们有委屈这些，但是这岂不是也是神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就是成熟，能够去更加的就是活出神要我们活有的这一个生命的素质哈、哦。好，那我接着下来说，20-21节里面说到不毁坏神的工程哦。这里20节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那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我们知道说作为神国的儿女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他的国的工程里面呢来建造哦，所以呢我们不但要竭力的去成就神给我们托付，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拆毁神国的事哈、哦，我们不可以去拆毁神的国。在任何的事上，不管你有多好的理由，如果说这一个理由或者是这一个你将要去做的事情呢是会拆毁神的工程的话，那我们宁可不做、哎、那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人有自由行使任何的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所做的事情是以牺牲弟兄姐妹为代价的话，或者是牺牲别人为代价的话，那就算我们有自由去做这些事情，那在神的眼里都是恶的，都是不好的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建造神的国，而不是去拆毁神的国。好，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第七点，就是不失去信心哦，就是22-23节里面所说的，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以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哦。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互动都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哦，因为神是肉眼看不见的那一位神。那凡是凭信心而行的，都应当因着相信神而做。而且，凡不是出于这样的信心的话，都是有罪哈、哦。使徒保罗在这里说，那有时候人可能会碍于压力，或者是怕权柄不高兴，然后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却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觉得自责。啊，其实这不做比做更好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做，因为这不是凭信心做的。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信心呢，所以就去压制别人，或者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有一样的信心，因为每一个人的信心的程度都不一样哦。那曾经呢在香港611呢就有这样子的一对夫妻、哦、为了彼此领受了要在这个建殿的奉献里面要给就是要献上的数目、哦、有不一样啊，丈夫领受的是一个数目，然后妻子领受的又是另外一个数目、哦、啊，他们为着这一个不一样呢，其实就差一点起了争执哦。但是最后呢很感恩的就是教会给他们的建议就是拿那一个数目比较低的，所以呢我们看到 想想看，如果说一对夫妻本来他们的心意就是要为这个建殿来奉献的，但是为了这一个数目的不一样，大家的信心不一样而大吵起来啊，甚至搞到关系破裂的话，你说神会悦纳吗？其实神也不悦纳哈。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信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要按照我们的信心去行哦。所以呢，我们不要将我们有的信心去逼别人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神不失去信心，我们也要在以神的这一个在信心上面呢，要不断的就是来就是不断的提升哦。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呢，不断的去放大神所要我们去成就的事情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要因着个人的执着或者我们的习惯甚至我们的行为而破坏了神的工作，去拆毁别人的生命，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不要叫别人跌倒而偏离正道，相反的，我们要善用我们手上的放大镜，让我们的放大镜是以神的真爱在黑暗中呢，去点燃火把，照亮别人，彼此能够活出彼此接纳、彼此建立，还有彼此相爱的合一关系哦。让我们一起来建立神的国，建造神的国，而不是拆毁神的国。阿门。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时间请牧师。
大家早安。好一个放大真爱，气不起，然后我再从当中来一个活出真爱。是主要，是个主所要的。那当然在不的背后一定也有一个正面的，是不是要提防，但是要是回到一个正轨。那我想在同样今天的经文当中，首先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观念，就是有关所谓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啊。所以第一个要是主要我们去接纳软弱的。那接纳软弱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当然软弱我们可以看怎么去界定它。如果说一个人犯罪啊，一个人活在黑暗当中啊，一个人不务正业啦，这也是一种的软弱啊。当然很显然这里不是说去包庇罪接纳这种所谓的软弱，那这里特别是强调是在信心上的软弱。那信心上的软弱是因为有人是觉得说我凭信心我什么都敢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有一些人就不是这样子，有很多的顾虑啊。所以这种的接纳很常是指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已经有一定的来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更可以站在一个很有真理或者是像基督的那一种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一种的软那一种的包庇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耶稣怎么接纳彼得，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彼得是在门徒当中做老大的，做大师兄的，是要带头的，是要做榜样的，可是他偏偏却有了一个负面的榜样，就是在那一个否认主的这一件事情上。本来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是，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常理了如果说哇你是要做老大的，你是要做榜样的，反而你在这个事情上显出了你的软弱，那应当要好好的教训他一番，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以一个更高更大的一个身量，当他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以一个更广大一个更深远的一个胸怀，从爱的角度去呼唤他，从爱的角度来让他做出一个对的回应，就是你真的爱吗，爱好就来牧养我的羊。那应该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还没有搞错，要呼召彼得去做牧羊，彼得就是那一个最软弱的嘛，彼得就是那一个在门徒当中那一个公开否认主的嘛可是耶稣接纳他。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接纳软弱，接纳软弱又可以好像今天我们也知道说有所谓的福音派 灵恩派，那或者说 我自己的背景就是这样子，我在传统的教会里面的时候，所谓在福音派的里面的时候，我追求真理，我装备真理，我追求真理，所以在很多信仰的事情上都是圣经圣经真理真理圣经真理圣经真理，但是在对圣灵的这件事情上就只是停留在一种哦，知道有圣灵，但是不会去渴慕圣灵，追求圣灵，更加不会去追求这种所谓的灵恩的经历可是当神带领我们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灵恩的经历，圣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体验过圣灵的大能，体验过圣灵的属灵的恩赐，包括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之后，我们不是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本有的那个真理的部分，真理的部分我们有，但是如今在圣灵经历上我们也有，所以我们是具备了这两个部分。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看的时候，那其实早期不成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所谓的轻看那一些在传统里面的啊，就发现讲什么都是圣经圣经圣经圣经，但是却没有经历哦，可以好像可以教导圣灵的课题啊，但是却没有对圣灵的经历。那我觉得这样只是一个理论，所以过去那个不成熟的心态的话，就会有一种所谓的轻看，那这就不好的，会轻看会论断，这也是不好的。所以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主要我们什么？主要我们能够接纳那个所谓的软弱的。所谓的软弱就是什么呢？我也经历过，在一种的过去在教会的当中经历的圣灵，啊，真的在圣灵里面就忽然间胆子也变得更大，面对邪灵啊什么啊，疫病赶鬼啊这些事情上啊，可以看到一个人被鬼附，不是退后，而是可以走前去，那就会看到。在同样做牧者的当中，却是一个传统的看到这种情形却是退后几步，敬而远之，就是好像有点怕对方会来攻，或者说会被攻击还是什么。那很显然在这个里头你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你所谓的刚强的，或者说信心刚强的，但是要去接纳我们的肢体的当中有人是在这个部分还软弱的，那明白吗？这个的所谓的要接纳并不是在罪恶的事情上，而是在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可是对方还没有的这个情况底下要给予接纳。所以活出真爱，第一个接纳就是要接纳软弱的。那第二个是主要我们是为他而活嘛，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在我们的家里头，活在社会，活在职场上，但是这一切的活就从第六到第八节那边所说的，就是我们是要为主而活，就包括吃是为主而吃啊，不吃也是为主不吃，那因为这个都是属于把整个焦点放在我总是从主的角度来做考量，我是为主而活。那第三在第十二节那边说到，就是主要我们什么预备来面对他嘛，这里所说的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来说明，就是我们都要来面对主这也是主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常人会按照个人的背景个人的价值观认为是这样认为是那样，但是今天我们也要想到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神，要面对主，因为甚至主是那一位最终的审判的主，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十九节所说的，主要我们追求和睦我想这也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追求和睦这个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从夫妻到也好，从一个家庭也好，到一个教会一个小组，同样的人多的地方意见问题就会更多所以主要我们追求和睦，我想这也是圣经里头一贯的一个真理。所以活出真爱也按照主所要的我们来这样回应。 好，求主帮助我们。